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西西家是旧约时代一位犹大国的王，他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王。神对他的评论是，他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一切事。可见他的一生对当时那一个世代，甚至是全国的人民，那一个影响是十分浩大的，并且是蒙神悦纳的。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细细来思想他一生在神面前所蒙的哪些恩典，也成为我们后世的人应该效法和有所学习的。那么现在我们打开圣经，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我们先看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论到他登基的时候才是青年人，25岁，可见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给神得着。他一登基的时候就立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且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我们知道西西家离大卫王那是好多好多代的时间，然而他却不是照着他的父亲那种拜偶像的情形，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呢，是一生拜偶像，是错上加错，甚至是错得很离谱的，就是不断变本加厉的拜偶像犯罪，神管教极大还不悔改还不醒悟，甚至是大肆破坏耶和华神的殿，又关闭了耶和华殿门，然后呢又为偶像呢就大兴土木去建造偶像的庙宇，多次惹来神的审判管教还不肯悔改。然而当他离世之后，他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做王才25岁，立刻扭转这种局势，将犹大人从黑暗带向光明，从迷信偶像带向侍奉耶和华。在此第一方面值得我们思想的是神的得胜和荣耀。神能够拣选一个器皿，他是生长在一个最黑暗的年代，他的父亲执政期间是大肆拜偶像，并且在他父亲执政的这段时间里面是黑暗遮盖遍地，因为他的父亲执政16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个执政16年的时间啊，犯了多少罪，而这16年的时间几乎都是西西家长大的过程。他做王是25岁，那么减掉16岁，几乎可以说这16年呢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他是在一个完全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的房室里面长大，尽管是如此，但感谢神，因着神的荣耀和得胜，神暗中就得着了西西家的心灵，他幼小的心灵已经让神得着。我相信他在王宫里面长大的时候已经暗暗地读耶和华的律法书，他没有随从他父亲那种拜偶像得罪神的光景，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全忠心的摆上。 这是西西家，这也说明是神的得胜，竟然可以在一个完全拜偶像的父亲，在这种情形底下产生一个敬畏耶和华爱神的一个儿子，这完全是神特别的保守，是完全是神的得胜。再次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件很要紧的事，在圣经里面经常让我们看见这样一幅的图画，就是神能够在人看为极其黑暗的时候来得着属他的儿女，显明神的得胜，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举例子来说，昔日在以色列的四世时代，竟然撒母耳是童子就给带到示罗的耶和华会幕那里，但是一个童子从小就生长在以利的家中，而以利呢是一个挂名的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呢更是坏透了。撒母耳生长在那种环境底下，一点不受影响，不受以利两个大儿子那一种恶习来影响他随否犯罪，一点都不受影响，他照样持守他的纯正，所以后来给神大大使用，成为耶和华神所用的先知和祭司。还有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表面上来看整个民族是败坏透了，是堕落之极，才惹来神的发怒，把他们迁徙到巴比伦去，使他们被掳。但是神的得胜永远显在那里，谁都没有预料到在被掳的人当中竟然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是少年人了，他们所生长的年代正是先知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时候。按人来看，耶路撒冷找不到有分别出来的人，都坏透了，但是神却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就像在以利亚的时代，先知以利亚对神说，敬畏耶和华的只剩下我一人，耶和华神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表面上来看，我们好像看见很多软弱失败的情形，其实当主开我们心中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主为自己的名在那里保守了许多得胜者，并且神的作为大哉奇哉，远远超越我们所能够明白。所以回过头来思想，西西家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的父亲是极其拜偶像，败坏透了，但是这一个儿子却是从小敬畏耶和华，当父亲一离世的时候，他登基正式为犹大国的国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第29章第3节所提到的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然后他召集众祭司利未人来，聚集在东门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在此呢，你看见他一登基的时候，在正月的时候，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开耶和华殿门，因为他的父亲拜偶像，不准人进入耶和华的殿，就把神的殿门关了。现在他一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打开圣殿，让神的百姓可以回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恢复。接着呢就是重新修理，因为圣殿给他父亲破坏了，所以在圣经后面就提到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是怎样破坏了耶和华的圣殿，所以他重新修建。修建完了之后呢，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他召集了众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在他父亲的时代，祭司们 利未人是受逼迫的对象，所以几乎都给赶上了。这个时候他重新召集他们恢复利未人的服事，然后呢开始洁净耶和华的圣殿，把圣所里面所有污秽之物，就是偶像东西，完全除掉。因为西西家的父亲当时拜偶像，甚至把偶像污秽之物带到耶和华的圣所里面，污秽了神的圣所，所以此时他是洁净圣殿。然后呢他带领以色列人认罪，他说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然后甚至是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弃，令人惊骇。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再次他甚至是用讲道的方式来带领这一个利未人祭司们一同悔改归向神。我们知道当一个君王登基的时候，许多时候要处理的可能是一般国家大事，但是西西家在他的心目中，他深深的认识这个犹大国的大事就是带领全国归向耶和华，因为他们会沦落到当时那一种卑微贫困，完全整个国家非常的虚弱，在这一种的情形底下，他知道完全是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惹神的审判。以致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圣殿的敬拜，洁净耶和华的圣殿，带领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大大蒙神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的侍奉，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恢复教会应该有的用心灵和诚实对他的敬拜。旧约的圣殿就是预表新约时代的教会，圣殿是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教会今天在地上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侍奉神的地方。那么我们需要看见的是，昔日这个西西家这个恢复，第一是除掉偶像，除去一切的偶像，然后恢复祭司体系的侍奉，召集所有的祭司一同侍奉神，同时带领以色列人彻底认罪悔改。这也是今天神的教会要一个恢复，要一个复兴所必须经过的阶段。第一就是教会它的门是向这一个世人打开，也就是欢迎所有的人都来听福音，人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然后同时是恢复祭司体系的侍奉，所有蒙恩得救的都投身在神的家中一同侍奉神。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旧约时代只有利未支派可以侍奉神，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有金尊祭司的一个身份，人人皆祭司，所有蒙救赎的都应该侍奉神。然后当每一个肢体都投身神的家一同侍奉神，我们就要认识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要侍奉他的时候，正像西西家嘱咐利未人说，你们要自洁，先要洁净自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到教会中一同侍奉神，我们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需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来侍奉圣洁的神。然后 同时神的教会众圣徒需要倒空认罪，就像昔日他们洁净圣殿，把圣殿里面污秽之物除去。昔日的污秽之物是指偶像，今天在神的家中污秽之物可能是从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遗传的东西带进教会，是神眼中不喜悦的，所以就应该是自己把一些属世界的东西就完全的分别出去，那么恢复对神的敬拜，恢复对神的赞美。西西家实在是很摸着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曾经论到大卫王，他是一个这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仆人。大卫他晓得神的心意，所以他起意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后来所罗门来完成了大卫这个心意，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耶和华神是多么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我们来这个有份于神的旨意，有份于教会的建造，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一同来摆上我们的一份。我们看见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不是求耶和华来叫他这个已经破烂不堪的一个贫穷的国家给视为仇敌啊，随意吞吃的一个最懦弱的国家快快强起来，求耶和华祝福他，给他精力强盛，国泰民安。他没有这些祈求，他知道众民都在那里拜偶像，都在那里远离耶和华，圣殿给关闭给破坏，给偶像带进去，神的祝福怎么会来呢？所以他登基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求神怎么样赐福给他，他是先求神复兴神的众百姓悔改归向耶和华，除弃偶像，恢复圣殿的敬拜。范吉华说他最重要的是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当他洁净完圣殿，修理好圣殿，整个圣殿恢复先前的那一种面貌的时候，然后教导以色列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这一来，以色列人可以开始过着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生活和侍奉，然后神就开始倾倒他的祝福。认真来说，今天当教会这个见证是强的，众圣徒过着一个这个人人来到神的家中，以这一个教会为他侍奉生活的一个范围，众人如同一人来到神的家中，同心祷告，同心赞美，一同聚集，然后借着这一种的见证影响到每一个圣徒日常生活里面，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这样是蒙神喜悦的。相反的，若是神的子民人人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只顾自己的亨通，或许只顾自己个人的属灵，却忽略了神的家，神的教会，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的子民四散，同样会给仇敌破坏，成为迷失的羊，迷失在旷野。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他是懂得神的心意，他摸着神的心意，所以他第一要恢复的是恢复圣殿，第一要恢复的是恢复团体的侍奉，不仅是个人的侍奉，是团体的侍奉，是立位人的侍奉，是团体祭司的侍奉，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祭司的体系，人人在那里侍奉耶和华，这样一来就能够影响犹大全国的人民都归向耶和华。他实在是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赐福给他，祝福他手所做的。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当时呢 西西家就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然后又在那边传讲信息。你看见他25岁啊，就能够传讲信息，并且讲的道非常有力啊，连那班祭司、利未人都是借着他所讲的信息悔改归向耶和华，可见他是多热心啊。就像第十节，他接着论道：现在我心中有意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列路转离我们。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他是用强有力的话来坚固利未人，来坚固祭司们，要他们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烧香就是旧约时代的祷告，要他们用祷告来侍奉神，并且他这种讨神喜悦的那种心智不是一般性的。他说：我心中有意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他是要以神立约，带领全民尽心尽性侍奉耶和华，这一种的心智就像他主大卫的心智。请我们思想一下，才25岁，可见他是一个火热爱神的年轻人。当他一做王的时候，那一种的发热心，那一种的火热，短短的时间里已经把他父亲所留下来的灾祸所带进的破坏完全除掉，改变面貌，叫耶和华的圣殿恢复，以色列人转向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的年纪还年轻，但是蒙神拣选的人不在乎年纪的大小，只在乎爱神的心智。当他一爱神的时候，神同样能够使用。在圣经里面，神曾经使用童子撒母耳，他一长大之后，耶和华神使用他，从青年开始。然后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是青年开始给神使用。然后所罗门登基的时候，也是年幼，神使用他。接着西西家25岁给神使用。然后你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称为少年人，也是20来岁给神大大使用。跟从耶稣的门徒也是20几岁开始就给神使用了，因为当时主耶稣是30岁出来传的，他所拣选的这班年轻人还没有结婚，20来岁而已，他们跟从耶稣。若是主所爱的门徒约翰，可能年纪更加轻，然而他们都是青年的时候把上好的光阴献给神，献给主。亲爱的朋友们，将你上好的年岁献给主吧，将你上好的光阴献给主吧，趁着你还年幼的时候为主摆上。西西家在25岁的时候已经给神使用，真是大大使用，影响犹大通国的人，几国上下的人一片的归向耶和华，实在是神的得胜。我知道今天神在遍地里面得到许多的青年人，甚至有的地方啊，一般青年人你给主得着的时候，他们广传福音。前段时间我曾经看见一个见证，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啊，游牧民族的地方，神竟然得着一般青年人能够走遍那一遍的地方。那一片地方太大了，他们是对所有游牧民族传遍那个地方， 家家户户，每一个这一个人都向他传福音，他们遵着耶稣基督的使命，福音传遍天下。结果神界的这一班年轻人，他们已经用了几年时间传遍了一次，准备传遍第二次，真是不想有任何人漏掉，要带领所有的人归向耶稣基督。当然吃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他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完全胜过，面对苦难在所不惜。我个人也是在年轻的时候蒙主呼召，被主得着，经历了主无数的怜悯恩典，所以我在此实在激励更多年轻人能够趁着年幼的时候来爱我们的主。若是你的年纪已经大，也不必有任何惋惜，因为侍奉主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趁着现在，无论是中年无论是老年，总是趁着主给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来爱我们的主，来侍奉我们的主，把上好的献给主，把握我们的时光，把握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主，因为人生短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西西家的情形。西西家当他蒙神呼召的时候，他尽心侍奉耶和华，与神立约，就像保罗说，我们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都要讨主的喜悦，就是活在肉身里或是为主殉道，都要讨主的喜悦。那么西西家他此时以耶和华神立约，要带领全国尽心侍奉耶和华，就因着他这番话语的激励，29:12，直到19，就开始论到于是利未人歌辖的子孙亚玛赛的儿子这个马哈，还有哪些哪些人，他们所有立位主的人都一同起来，15开始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然后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立位人洁去了，然后搬到外头，就丢在这个基伦西的旁边。正月初一日洁净圣殿，直到第八日，他们花了八日的时间洁净圣殿，到了正月第16就洁净完了，然后又弥补了许许多多这个圣殿里面所缺欠的器皿，因为19这样说，并且亚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他们重新预备齐全。因为亚斯做王的时候呢，就是西家的父亲做王的时候就破坏了神的殿，他们重新弥补。然后20-24就论到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首领都上耶和华的殿，然后要他们一同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知道原来在王旁边的那些首领都是随从西西家的这个父亲拜偶像的那一班，但是现在西西家登基的时候，他要所有的首领悔改归向耶和华，然后带领他们一同到神的殿中这个献祭，就是代表奉献，献祭就是一个侍奉，就是一个奉献。所以在此你看见西西家他不仅仅是叫别人去洁净圣殿侍奉神，他本身是带头做一个榜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因为他是自己一个完全彻底的奉献，他也能够影响他的下属，就是所有犹大国的首领，军队中的首领，所有当时国家中的首领一同归向耶和华，所以非常的蒙福。当时奈夫的突发实在是蒙福，那么他们所有当时犹大国的首领都献祭归向耶和华， 然后他献两种祭，一种祭是赎罪祭，一种祭是燔祭。赎罪祭是代表认罪悔改。西西家知道他的父亲犯了大罪，得罪神，所以他就为自己、为王室、为以色列百姓拜偶像来认罪悔改，求神赦免。第二方面，他不仅自己奉献，他也代表着全犹大国的百姓一同献给耶和华。当他这一个奉献的时候，大大蒙神喜悦。所以在此我们会看见，一个爱神的人，他就能够影响别人爱神。西西家他爱神，他尽心与神立约，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他就能够影响别人都来归向神。若是做王的，他只不过是允许百姓归向神，他自己不是热心的，那么那个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若是他本身是火热归向神，他那一个影响力是大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侍奉主，若是我们本身是火热爱主的，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就能够影响别人奉献。若是我们仅仅在道理自私，对别人讲奉献，自己却不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么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那样，有名无实，能说不能行，把蓝丹的担子摆在那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不肯动。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今天我们的侍奉是生命影响生命。保罗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也就是说，我们先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才能激励别人来爱主。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才能影响别人来祷告。我们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才能影响别人来奉献。西西家他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自己却不做，不，他是带头的来到神的殿中全然奉献，所以首领们都服他，跟随他，然后众祭司也因此得到激励啊。在此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专心和当时那一种的谦卑，完全夫妇认罪。然后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西西家还建立了一个赞美，他实在是完全照着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就把堕落的犹大国恢复到大卫时代那一种祭司体系的侍奉。他在祭司当中设立赞美，所以二十五节这样说，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把鼓瑟弹琴，乃照他主大卫和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家吩咐在殿上啊，所有在坛上献燔祭的啊，燔祭献的时候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那一种的赞美，是建立祭司们在那边用乐器吹号同心的赞美，完全照着大卫先知拿单家的所吩咐的。可见呢，他是熟读圣经啊，因为大卫时代所写的诗篇，还有大卫时代所写的先知书的文献，在那个时候他都去细读，所以他就能够照着圣经神的话语，跟随那一个世代所有侍奉的模式，换句话说就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发明一套侍奉，他完全照着他主大卫所做所行的。所以他在神的殿中一面献祭一面赞美，太美的一幅图画。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热心起来侍奉神，我们是把世界的样式带到教会中，还是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就像摩西昔日神对他说，你要谨慎，所有的建造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 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还是照着这个世界人的遗传？这是相当要紧。西西家王的侍奉，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所以他一面献祭一面赞美，赞美的侍奉是最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家中啊，是好像是献祭那样，以感谢赞美为祭献给神，众人一同来崇拜，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赞美神，一同摆上自己的一份来侍奉神，而在侍奉的同时是充满赞美。若是我们奉献自己，若是我们的侍奉是一面侍奉一面埋怨，一面侍奉一面里面枯干疲乏，那就不对劲。正常的情形是一面侍奉一面赞美，越多为主摆上，灵里越喜乐，越充满对神的赞美，为着神给我们机会能够侍奉他，就满心赞美他。这是神的恩待，这是神的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需要建立起对神赞美的侍奉，这是相当要紧。青年的西西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如此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他去考察他主大卫在那一个时代侍奉的情形，他就完全跟随，多么讨神喜悦啊！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何等需要建立强有力赞美的侍奉。然后接着圣经再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的侍奉里面，他建立赞美的侍奉，然后呢，29节到30节接着说，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他人都俯伏敬拜，完全俯伏在神面前敬拜。西西家王以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沙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献祭之前，献祭之后，献祭的中间，都充满赞美。可以说一进入耶和华神的圣殿，都是在那里赞美，一边侍奉一边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侍奉神的里面，有没有内心常常赞美？我恐怕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侍，但是服侍起来的时候却没有赞美。试想一下，你最近一次尽心赞美神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会不会是几个月前呢？我也恐怕许多时候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的落在一种习惯的里面，变成一种公式性的生活，在阴存的里面，这一来呢，就很容易不是发自心灵诚实的，可能人在那里参加，心切不在那里。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你看见西西家是尽心侍奉，他是俯伏敬拜，尽心赞美神啊，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呢，31节说，西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会众就把很多的祭物感谢祭呢一同献到神的殿中。然后呢，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呢俱都齐备了，这是35节所说的，因为神呢为他们预备。你看见西西家同时是激励众百姓一同奉献给神，赞美奉献，灵里是加倍满足，神满足了，我们就满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原来今天我们侍奉神啊，是当神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喜乐了。所以 多年来经历过神的人就知道，凡是夜为主摆上的，他灵里是夜喜的。依人来看，他献上好像损失一些东西，但是在属灵的经历里，能够有份里为主一点的奉献摆上，灵里是加倍喜的。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别人看为是枉费，但是在玛利亚的心中是乐极了，是满足极了，一点不是枉费，是何等的满足，是何等的得着，是神给他机会，能够把握那个机会，把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最心爱的完全倾倒到他心爱的恩主耶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同样有这个感觉和感觉，能够为主摆上，是内心最大的喜乐。实在来说，圣灵也要把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所以当时耶路撒冷当中充满喜乐。然后你看见西家，他不仅做了这些，他实在是尽心侍奉神啊。三十章继续说，三十章第一节，请我们看，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守逾越节。然后呢，他就差派了许多的这一个异族到了各地，到北国以色列各地，因为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已经给亚述帝国亡国了，所以只剩下犹大国。这个时候西西家要带领犹大全国来重新守一个逾越节，来纪念神的救赎。当他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他不仅仅是顾到犹大国，他甚至是顾到北国以色列人，所以他差派使者往北国十个支派那里去呼吁那些百姓快快回头回过来。当他如此去呼吁的时候，虽然有些不听从，还有一些听从的就来到耶路撒冷一起过节。再次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呢，实在是有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不仅仅自己热心爱神，甚至要把这个火热的心发扬光大，影响犹大国，影响他所治理的犹大国还不够啊，还要带到不是他治理范围的另外十个支派北方的以色列人，要他们一同悔改归向耶和华。尽管他到了北方，也就是差派使者到北方的时候，要面对许多的拦阻甚至嘲笑，但是他一点不在乎，照样差派呼吁以色列人悔改。所以后来神祝福他的工作，那些过节完了之后回到北国的以色列人就在当地去见证耶和华，也影响了不少人归向神。那么在当时旧约时代，神得着一个西西家，他能够影响犹大通国归向耶和华，不仅如此，也影响了北国以色列。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主要得着你和得着我。若是我们火热爱主，主就要借着你来影响你周围旁边的都归向耶稣基督，主就要借着你来影响许许多多周围旁边的人都来归向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广传福音，顾到我们周围旁边有许多需要的人，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要紧了。我常想，若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所有蒙召得救的，都能够火热爱主，都能够有一个心愿，要广传福音，要引导万人归向耶稣基督，那么那一个影响力啊，那一个冲击力，那是不得了啊。最少神要借着我们影响我们家里面的成员，影响我们的亲戚朋友，影响我们的同事同学，影响我们的远亲近邻， 影响啊我们同乡，影响我们的工友，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让他们认识耶稣是基督，让他们听见福音，让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这一个影响将是何等的大呢？哦，亲爱弟兄姊妹，神使用西西家，他不仅影响犹大国，甚至影响北国散居在以色列地的人，让他们归向神。今天神若得到你和我，可能要影响你所在的地方，可能是学校，可能是医院，可能是其他地方，归向耶稣基督。哦，前段时间进来的这个非典流行那样厉害，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在病患中的时候，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医护人员，就在那里一面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舍己救人，产生美好的见证，另一面呢，他们同时常常多多的祷告，结果因着他们的见证，福音就这样出去，影响呢越来越多，这个医务人员归向耶稣基督，所以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神的爱就这样临到世人，许多人看见基督徒那种舍己的情形都给感动。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影响我们周围旁边许许多多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西西家的情形，他当时呢就带领以色列全国来到耶路撒冷，就守逾越节，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带领全国呢先守除酵节，就是在此呢就是认罪悔改，彻底认罪悔改之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一同归向神。然后请我们看第十九节，三十章十九节，圣经说，以法莲、马拉西、以撒加、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过是逾越节的羔羊，不合所记录的定例，因为他们北国回来的时候都还没得洁净。然后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的，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原文作医治百姓。你看见他当时这个火热的心呢、啊，叫连北国的以色列人很多人都来了，但是北国的以色列百姓来的时候，他们由于他们受了这个拜偶像的北国君王统治太久了，离弃神太久了，这一次回来的时候虽然是以色列人，很多都还没有洁净，但是他们的心是想尽心悔改，在这个时候尽管他们来不及洁净，就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按理是要惹来神的审判，但是西西家立刻为他们代祷，求神饶恕他们，神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接纳了这半年。所以再次你看见西西家多么热心啊，他不仅是让众人归向耶和华，同时也是一个代祷者，不断为着众人来代祷。然后后面我们要专题来论到西西家怎样是一个祷告的人，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来论这方面。那么在此呢，你看见因西西家的代祷，耶和华悦纳，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代祷是多么要紧啊。然后第二十一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喜乐，守除酵节七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颂赞耶和华啊。你会看见在此呢，他是天天颂赞神，并且呢是大有喜乐，并且 这一种的喜乐啊，是相当厉害的喜乐。我们看25节至27节，犹大全会众和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尽都喜乐，代表每一个人都喜乐，无论是犹大人，或许是寄居在那里边的外邦人，他们也一同参与，归向耶和华，人人都喜乐，从北方来的以色列人也喜乐。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尽都喜乐，尽字是代表着所有人都喜乐，没有一个不喜乐啊。当人人投身去纪念主，他们守逾越节，逾越节就是预表这一个耶稣的救主。主耶稣是代罪的羔羊，他是圣洁的羔羊，他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所以纪念逾越节就代表纪念神的救赎，乃是预表的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那么今天我们每逢主日纪念主，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掰饼，每逢掰饼纪念主的时候，或许说守圣餐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里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应该是人人赞美，众人充满对主的赞美，对父神的敬拜啊，这是应该看见，并且这一个赞美是带来人人都喜乐。所以你看见圣经说，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啊，没有这样的喜乐。你看见这一个喜乐是自从所罗门时代到那个时代，这样多的王朝以色列人都没有喜乐，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这一个时候全然归向耶和华的时候，那一个喜乐是属天的喜乐，是圣灵所赐的喜乐，是大大喜乐。然后祭司利未人呢，就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啊。你会看见他们在神面前是有多么蒙福的情形，就是祭司们为众人祝福，带下神的祝福。当众人同心合意归向神，同心合意纪念主，同心合意充满对神的赞美，祝福就临到神的百姓。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加倍的投入教会的敬拜，教会的崇拜，掰饼纪念主的机会，我们需要一同为主摆上啊，唱诗赞美，人人都是尽心尽性的赞美，让每一次神得到荣耀，祝福就临到神的子民，这是十分要紧的。其实借着这样的逾越节仪式，叫全国不仅南国，连北国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国归向耶和华，神的名从此尊大。所以教会的敬拜和赞美是关系到神的子民众人的心都归向耶和华。相反的，若是一个教会他把崇拜这些当成是一种平凡的仪式，这个宗教的礼仪仪式，那么人人都无心在那里，只不过是好像过一个宗教礼仪的生活，这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神的同在和圣灵的祝福。神所要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但愿你我都是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尽心用灵和真来侍奉神，满足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再来看西西家呢，在本处还有很多蒙福的地方。接着我们看见第31章开始，圣经记载 这事既都完毕，在那里以色列众人就到了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然后在犹大和并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然后呢在以色列个人回到各城各地去了。你会看见这一个复兴啊，不仅是犹大地除去偶像，甚至连马拿西、以法莲所有北国许多地方那些偶像丘坛都给砍掉了啊！这次的复兴带给北国以色列都带来一个复兴，除去所有的偶像。所以每一次的复兴对神子民来说，认罪、倒空、对付罪、除去我们心中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是十分要紧的。因为这一个倒空认罪、除去所有不洁的偶像，就让神的灵大大充满，这个复兴就会带到高峰。那么对此我们实在需要在神面前常常审查，今天我们是否留在神面前这种的倒空，在我们里面是否有隐藏的偶像。然后西西家接着呢，他就建立了祭司体系的侍奉，要立位人按着班次呢就各尽其职的奉献，在神的殿中就有称颂赞美的，有各种侍奉的。然后他设立十一的奉献，要以色列人重新恢复十一的奉献。这个十一的奉献如何把他们的丰收五谷先献给神，带到圣殿里，然后利未人又把十分之一给祭司，祭司又把十分之一给大祭司，就是一同献给神。当他恢复了这一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呢，神反而是加倍赐福给他，他甚至分别这一个祭司里面20岁以外的利未人就开始给分别出来侍奉。听我们看31章20节至21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理神殿的事，是遵守耶和华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神，都是尽心弃行，无不亨通。你会看见他做王的期间所做一切都是尽心弃行。所以在此请我们特别留意圣经形容他是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三方面形容他一生的侍奉。他所行的神看为善，善就是原文是好，神看为好的，这是好的，这是美事，这是好的。然后为正，不仅好，又是合乎神心意的，乐心爱主是好，但是要照着神的心意侍奉是正，合乎神的旨意。然后是为忠，就是忠心啊，是他在神面前是尽忠，在凡事上忠心尽力的侍奉。所以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理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诫命，是寻求耶和华他神，都是尽心去行。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尽心尽力摆上，所以神给他无不亨通，就是完全亨通，神与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乃是看见西西家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西西家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力量，神的力量，主是力量，两个翻译意思。他的一生也实在如此，他25岁而已，当他的父亲留下一个烂摊子给他的时候，他一起来恢复了全国归向耶和华，他一生见证神是他的力量，他是靠着神的力量来侍奉神，所以无不亨通。以致圣殿恢复了，祭司体系恢复了，以色列人十一奉献恢复了，人人都恢复了这个一个奉献给神的生活，赞美的侍奉恢复了。然后 所有的偶像出去了，遍地归向耶和华了。每一方面他都尽心其中，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面前同样啊，有这个看见，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我们的神。你是否尽心爱主了？那我们真是尽心爱主，我们要在祷告、侍奉、生活、在行事为人每一方面，真是坐言起行，显明这个尽心爱神。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真是有回头的亮光。主啊，借着西西家一生所蒙的祝福，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是全然得胜的主。求主在这一个末世的时候得着我们，把上好的时光青春都献给你，并且求主得着我们，能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都来得听福音得救，都来爱你，都来侍奉你。主啊，得着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叫我们完全倒空，让你圣灵充满。主啊，带领我们投入赞美的侍奉，叫我们每一天都赞美，时时都赞美，也加倍投入教会的赞美。主啊，拔高你教会的侍奉，让你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一个赞美的侍奉，人人都是祭司，一同摆上自己的一份，让你得着荣耀。孩子，把所有荣耀赞美归给你，也求你让你的福音能够传遍诸国大地，也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能够得救悔改归向你。孩子，把所有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